请听我来念这段信息的经文，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欲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以称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们确实的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事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立凯传道。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诚然向你敞开的时候，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使我们的刚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回转向你，赐我们力量来听来行你要我们当行的。我们把一下时间仰望交托你自己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月11月是宣教月，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也放为里外更新的宣教。里外更新的宣教，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开了这个公司，然后他是很有能力的，很有领导能力。当他的下属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他就会斥责他们，不但斥责他们，他会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他们，时不时就会有脏话出来，时不时就有黄色笑话出来。然后偶尔他会去赌博，赌赢的话他会请全公司的人去吃大餐。特别在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教会都有布道会，他都会邀请他的员工去参加教会的布道会。一些员工会给他面子，因为老板嘛，就赏脸去，但大多数的员工都不太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虽然是基督徒，他的生命不是很吸引他们，他们因着这个老板的生活，他的生命，他们其实更不想去教会。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吗？因着某某人是基督徒，他们更不想信主了，有没有？有吧，很多，其实很多。我们的生命是吸引人到耶稣那里去呢，还是把人排到外面去？这个月十一月、十二月是宣教月，十二月我们去短宣啊。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去邀请朋友来教会，圣诞节啊，或者是去宣教。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宣教的开始不是我们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宣教的开始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刻那开始，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怎样子呢？里外更新的时候，就是一个宣教的开始。当我们里外更新彰显神的荣美的时候，他会吸引人想去认识那位上帝。不管你用言语来传，或者用你的生命，这些都是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提多书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他们过的生命，就像刚才那个基督徒的老板一样，他们的生命其实不是很吸引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当地人挺排斥的。我简单的讲一下特里克岛这个背景，我们大概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这样子。特里克岛它就是一个多山的岛屿，所以那里的居民跟那里的那个地形差不多一样，他们是很粗犷的他们是很凶悍，而且那个身材很魁梧，像东北人哈。东北人是你抽啥抽你咋地，然后要么一个笑话，然后就话不到三句就打起来东北人不吵，东北是动手的。所以那边的人也是一样，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很有名的什么呢，就是 很有经验的水手，狡猾的商人，他们是凶悍的、凶猛的那个战士，也是很有名的海盗。所以当时的大卫王罗马帝国都雇佣那里强悍的克里特人作为他们的什么呢，雇佣兵。所以这个是他们所处在的那个背景。然后我们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的信仰，他们当时的一些本当地的信仰，这个信仰如何影响特里克人的那个文化。特里克人相信希腊神就在图中的这个希腊神啊，他们相信希腊神是怎样子呢，他们相信人能够借着善行然后慢慢化为神明。所以他们所崇拜的一个所谓的最高的神是当时的宙斯，我们可能有听过啊，看那个电影里头那个宙斯王啊，那个有带着闪电的。他宙斯本身以前是一个人，他之后化成为神的时候，然后在他们信仰里头很根深蒂固。他们怎么看呢？他们把这个信仰跟基督教的那个信仰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的神话中，他们相信宙斯这个人或者这个神，他成为神了之后，他会成为不同的人的 形象来诱骗女人，来得到女人。所以有一次这个宙斯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为了得到她，然后用谎言来欺骗她。所以总而言之，宙斯他们所崇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呢，其实一个谎话连篇的花花公子。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你所拜的，你所祭拜的偶像，就是你将要成为的那个人。所以因此特里克人的那个性情就像他们所祭拜的宙斯一样，常常撒谎，放纵情欲，道德败坏。所以当这些特里克人他们即便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们本应该是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但是却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生活依然跟他们之前所祭拜的宙斯一样。因为他当地的那个先知在特别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当地的克里特本地的一个先知说什么呢？克里特人是常常说谎的，是恶兽，好吃懒做。那保罗说这见证是真的，为了这缘故你要严厉，这个你是指提多，你要严厉、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因为特里克人他们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命，使到当地的人不会被基督徒吸引，当地人对这福音没有兴趣。因为什么呢？你这些基督徒都信到这样子，还继续撒谎，还好吃懒做，我为什么要相信上帝？特里克人这些基督徒怎样才能够从这么根深蒂固的文化当中，这个败坏的文化当中改变？这是很难的事情，很难的。所以答案就在哪里呢？就在福音里头。所以如果特里克基督徒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话，他们必须从里到外有改变。所以这就是保罗差派提多到特里克的使命，就是借着福音的力量把特里克人从生命从里到外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看第一点，生命的改变，讲到第三节，重新审视我们的罪。当保罗在跟提多讲的时候，第三节就讲到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要写信给、保罗告诉提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要教导特里克基督徒应该怎么在家中在工作当中回应权柄，然后怎么跟人相处。但是除了教导他们怎么跟人相处，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提到他们在信主前的状况呢？圣经不是说凡在基督里就 不被再定罪呢？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即便他们成了基督徒还要重新提到他们以前犯罪的状况？难道单单纠正他们的行为不够吗？既然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罪呢？你没有想过当神都已经旧事不提了，为什么你还重新审视你的罪呢？我不晓得你们大多数的人应该都认识这个人、叫做约翰牛顿，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写那首诗歌《奇恩典》，他是18世纪、创作的这首歌《奇恩典》。 如果你知道约翰牛顿他是一个奴隶贩卖的那个贩子，他有一段，他当时他从小妈妈信主，但是他是不信主的。有一次他在贩卖奴隶的那个海城那个旅程当中遇到一场风暴，在这风暴的时候大到非常那个船几乎要翻了。他当时就想起年幼的时候妈妈曾经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做年长者，你们跟孩子孙子的一起祷告，神会有动那个善功在孩子里面。他在那时刻他想到妈妈小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在那个风暴的时候就跟上帝祷告，求神来拯救他。所以当那风暴平息的时候，这个也标志了他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他开始转向神。所以我们听到他信主后的故事，我们以为他在1748年那场风暴信主之后，他就会立刻洗心革面，然后写出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经被寻回，瞎眼得经得看见。是的，我们知道当时约翰牛顿的眼睛在那个风暴的时候被打开了，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看清楚，他并没有完全看清楚。当约翰牛顿从那场风暴回到利物浦的时候，他继续贩卖奴隶。很讽刺性的，当他在船板上打开圣经读圣经的时候，船底下有200个奴隶，脚靠着脚住在隔间里头。当牛顿把他们一个从一个地方运到目的地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奴隶在这个狭隘的空间，在这个漫长的旅程当中就离世了。约翰牛顿继续每一周去教会崇拜，当每周崇拜离开教会之后，他还是继续贩卖他的那个奴隶。在当时他那个年代，不单是他，有很多基督徒也不觉得这个贩卖奴隶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罪。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败坏的文化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因为我们被罪蒙蔽了，我们这个东西很根深蒂固，已经习惯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福音怎么能够改变一个人呢？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的恩典，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身处在罪恶的深渊当中，我们的心思变得迟钝，我们的眼睛被蒙蔽。除非神先施恩那个恩手给我们的时候，否则我们没办法看到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觉得以为自己没有问题，我们对罪的意识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整个心思就混沌了。因为骄傲我们想成为神一样，因为骄傲我们不需要上帝。很讽刺的，当上帝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上帝是倒空自己，但是我们的人反而在骄傲当中，我们自我的膨胀。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的祷告的故事，我想大家有熟悉。就讲到这两个人去圣殿祷告，然后近前的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说什么呢？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将十分之一奉献出去。可是税吏却远远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祷告，说什么呢？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其实这边大多数人都比较倾向法利赛人的祷告，对吗？我们虽然口里不说，但是我们心里都觉得，哎呀，跟其他人比起来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没有他那么坏，我待我的同事都是恭恭敬敬，我也爱我的家人，我也按时奉献，不管我有多忙，我都会抽出时间来服侍。我没偷，我没抢，我没犯奸淫，我不抽烟，我不骂脏话。这是往往我们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跟别人对比。所以我们能够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但是后面那几句可能就唱不出来了，或者是没有这个信念来唱出来。因为在我们的骄傲的盔甲里头，我们却是一个非常脆弱，一个渴望将我们的那个心深处的那种挣扎跟孤单向人敞开，但是我们又害怕被人家拒绝。 和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约翰牛顿慢慢才意识到他的罪恶。当他在那个查尔斯顿的时候，约翰牛顿就开始写信表达 他对那些黑奴的这个同情，神开始在他心中慢慢动工。当约翰牛顿回到英国的时候，他结婚，然后呢没有然后，他依然是没有完全改变。约翰牛顿花了10年的时间从事奴隶的这个贩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他信主之后。能够想象吗？一个信主之后的人还继续贩卖他这个奴隶。所以约翰牛顿的故事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写照。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的转变，对吗？我们有一些改变，但是可能那个改变是一点点的。成圣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所以直到许多许多年之后，约翰牛顿才写出前我思上今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什么时候约翰牛顿的心才开始回转？是当他去奉献自己作为牧师，他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的眼睛才被光照，他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很震惊。于是他的朋友来探访他的时候，朋友写回忆录，他说到他在跟约翰牛顿谈话的30分钟里头，从来没有一次不听他说到他对贩卖奴隶的懊悔，因为这个事情一直的浮现在他脑海里头，他的良心受谴责，同时在谴责里头，他更知道他是需要急需要神恩典的人。弟兄姐妹，你很难感受到你需要神的恩典，除非你知道你是个极大败坏的罪人。真的，我们很难感受到神的，我们对神的恩典的需要，因为我们人是骄傲的，我不需要，因为我像神一样。除非你看到你人的罪恶深渊的时候，你更珍惜，你更需要上帝饶恕的恩典。神用我们一生的时间不断来显明我们心深处的罪，为要让我们悔改，不断的转向他。我们很少人像保罗这样子，有神的大光向他照耀，然后他的眼睛就像那个鳞片一样马上掉下来，看见自己的那个罪恶。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却像一盏那个灯笼，慢慢的靠近神的时候，才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约翰牛顿在晚年的时候，当他整个开始失智的时候，他开始记忆衰退的时候，朋友去探访他，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被当中他们记录下来。他说，我的记忆力衰退，但我记得两件事，就是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其义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思上竟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神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的恐怖和深渊。约翰牛顿用了他一生才逐渐的来看到，瞎眼今得看见。弟兄姐妹，我们有看见我们的罪恶吗？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他应该是使我们转向神，向神呼求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思想，有没有因着自己的罪而深感懊悔忧伤过？当我们懊悔忧伤的时候，是按着神的意思吗？哥林多后书说到什么呢？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世俗的忧伤 是会招致死亡的。回答我们之前提的问题，既然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为什么还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罪呢？这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内疚，感到受谴责，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的深渊里头，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捆绑，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归到福音里头，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再靠自己，我们不能够成为自己的救主，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呼求神恩典的福音。这是第二点，生命的改变是恩典的福音。在第四节里头，他讲到，然而到了神的救恩 显明了他的恩慈和怜悯的时候，神没有因着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就在那边自生自灭。所以第四节讲到然而，讲到但是，所以他那边开始一个转变。但是什么呢？第五节说到他救了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这边在原文希腊文写的时候，他把不是由我们所行的义放在前面，就是按着原文来说，就是不是借着行义，他放在前头，是一种强调的词语。在这个经文经节里头，他强调什么呢？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因为什么呢？世界的宗教讲些什么呢？在犹太教里头，他们怎么得到救赎呢？就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犹太教的法律跟他们的习俗。伊斯兰教呢，他们必须实践五个支柱。我们知道他们如果有机会跟回教徒传福音的话，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救恩他们是没有把握的，他们只能够借着不断的行善。因为来到他们所谓的他们的真主面前，当他们的善行跟恶行放在一起对称的时候，除非你的善行超越你的恶行，不然你没办法得救。所以他们从来没办法知道自己的善行够不够，所以就一直的行，一直的行。唯一使他们能够确信的是什么？什么能够完全得救呢？是就是他们所说的圣战。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这么多年轻的人，他们愿意全身绑着炸弹引爆自己，因为相信这是唯一能够使他们确信能够直接到天堂的方式。印度教呢，他们必须净化自己，远离邪恶，而且反复的轮回来净化，这是他们所相信来得到来到天堂。然后呢，佛教是讲必须除掉欲望才能够得到达到那个涅槃。这是不同的宗教他们怎么看待，他们怎么得到救赎，就是要靠自己，靠行为，靠自己的方式来得到。因为这满足了人里面很基本的欲望，什么呢？就是要掌控。我们想要成为神，我们要掌控。他满足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外来的帮助，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控。所以在箴言里头说到什么呢？第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所有的宗教都觉得这是一个正路，直到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面对最终的审判才知道那是死亡的路。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呢？因为基督教告诉我们，救赎不是靠你自己的方式，不是靠你的救恩，而是完全依靠神。不管你做到或者没做到，是上帝耶稣为你成就了你那个救赎，你只能完全依靠他，依靠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领受他的恩典，相信他。所以保罗为什么在接下来第七节说到什么呢？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得称义的。恩典得称义，恩典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头是一个很像是个很陌生的字。为什么呢？圣经的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何西阿先知跟哥灭这个故事。哥灭是一个妓女，但是神吩咐了这个先知跟这个妓女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但之后呢，这个女的重操旧业，然后跟别的男人跑了。她出卖了她当先之前所立约的这个丈夫，她带给她羞耻。何西阿因此也成为整个村人的那个笑话。理当割灭是应该处死的，这是当时的律法。但是上帝却扭转了整个局势。何西阿想咬牙切齿想把他治死，但是神要他饶恕他。何西阿想跟他离婚，但上帝要他与他恢复关系，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事情。因为哥灭没有得到他所应得的报应，哥灭没有受到何西阿所受的那羞辱，哥灭本来应该是被用石头处死的，但是却没有，反而他却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他所得到的恩典并不是白白的，这个恩典是因为何西阿用钱将他赎回，何西阿承担了那个羞辱，何西阿承担了所有的痛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电影吗？九十年代的时候末代皇帝你们可能有看过这部电影。讲到溥仪在很年幼的时候就被安立为 最后一个皇帝，然后他的身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太监伺候他。于是他的表哥就问他，你是皇帝啊，如果你犯错了怎么办呢？皇帝犯错了怎么办呢？然后那个溥仪小皇帝就说啊，当我犯错的时候别人代替我受罚。说着的时候就示范给他的表哥看，他就把一个花瓶推下来打破了，这花瓶被打破，结果讲讲旁边的太监就被拖去鞭打了。这是电影里面所拍的一幕，当皇帝做错了，他的仆人他的太监受罚。他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当仆人犯错了，我们的君王代替你受罚，当你犯错了，我们的君王代替你受罚。这就是恩典，恩典所谓的是白白的，是因为有人替你付了那个代价，因为付恩典给你的人他替你承担这个代价。所以一个人怎么在一个败坏的一个文化里面改变呢？他需要恩典的福音，他需要恩典的福音。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Kaulbach，他在当时我们读神学，我们神学生都需要读他的书，其中的他的书不容易读，然后每次看他的名很害怕，因为听不懂读不懂他写的东西。但因为他很有名，所以有一次在一个招待会里头的时候，一个很多的神学生学者圣经学者就访问他，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写了很多著作嘛，很有思考的人，很多人就问，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他，在众多神学的这样的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神学里头，对你来说最深奥的神学是什么？他很快的回答就说到什么呢？我们很熟悉的，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一个神学家在研究这么多神学之后，他觉得最难理解的奥秘就是耶稣爱我。为什么呢？一个全知的神，如果他知道你一生所干的坏事之后，他还能够全心的爱你，为你而死，这是何等大的奥秘，这是世人我们不能够去理解的。我们的配偶如果认识你的话，跟你有冲突，其实不想跟你接近了，是不是这样子？是的，是这样子，人生都是这样子。但是反而上帝 不但认识你，他看透你之后，还能够完全爱你，为你付上那个生命的代价。我们没办法理解呢，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神学？我们没办法理解。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亲眼见到他面的时候，我们用我们一生永恒的时间来敬拜他，因为他是恩典，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上帝。神恩典的福音，他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怎么改变特里克人，神也一样的能够来借着恩典的福音跟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你。但是我们不单单停止在我们得救生命被改变，这一点讲到什么呢？生命的改变需要留心做善功，留心做善功。特别在第八节里头，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的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事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在保罗在写的时候，他用了强调词 来特别强调那几个字，就是强调常常留心做。这是保罗在写的时候把这些字从就是我们英文就是说highlight 哈，就是他其实在写的那个说法，就是这些都是用强调词的方式来写的。为什么保罗这边要强调这些词呢？这边讲到我要你，保罗对那个提多说什么呢？我要你强调这些事。这些事是指什么呢？是在第一第二节里头保罗交代他们要怎么回应权柄，要怎么处事待人的方式，怎么处事待人的方式。为什么保罗要在这边要强调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如何处事待人呢？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它是会有改变的，你的处事待人肯定要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再回到以前处事待人的方式，你信了主之后，你的处事待人肯定会不一样。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记号。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后面呢，这种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主工。所以他告诉我们讲呢，我们得到福音的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使你做主工，使你是讲到那个目的，好让你能够做主的工作。所以做主的工作，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用那个字是留心，常常留心做善工，常常留心做善工。换句话说，当保罗说留心做善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很随性的就不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保罗写的要留心做呢？因为圣经接下来在十四节也继续说到要做那个善工，免得不结果子。这边讲的免得不结果子，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容易不结果子。然后呢，在第一章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读到那经节，讲到当地的一个不信主的人就说到，特里克基督徒常常说谎，是恶兽，好吃懒做。特里克的这些基督徒是好吃懒做的，不结果子跟好吃懒做是不是也显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今年我跟约宁传道去西安书店找书的时候，其中一本书我找到一本书，是讲到退休只是逗号那本书，然后稍微看了里面的一些内容，我再读给大家听。我觉得我不敢讲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没到年纪，所以用引用这本书比较容易讲。好，这个书里面说哈，许多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一个劲儿的懒，可以说在七宗罪里，懒惰是老人最易犯的毛病。他们没有动力，毫无热忱，没有兴趣要发掘，不想求改变，于是只窝在沙发上老看电视，有钱的话就玩乐，直到死亡来临。我读到这句话都觉得很一针见血。周五那个桂顺在祷告会的分享也很提醒我，他已经这把年纪六十多岁，神跟他说你还剩多少时间，你要接下来你怎么活。这边大多数人都超过可能六十多以上了，七八十了。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讲，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我觉得这本书讲得很正确。我也借着这本书用神的话来劝勉我们。再看里面讲的内容，神会对你说话。在这本书的第七章里头，他讲到，他不单只讲到提醒我们，他讲到一点什么？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留下多重的多重的遗产，他也讲到不同的遗产。除了钱财，我们会留下钱财给我们的子女们。他其中讲的一个遗产是这样子呢，投资于人呢。你的生命，你带不走你的钱财，你真的能够留下来？你能够带走什么？你对人的影响啊！因为最终这个人最终还要见上帝的，要不就是跟神在一起，要不就永远远离神。所以你要留下对人的影响，你要投资，不管你没有教育，不管你识不识字，你都能够影响人呢。你看看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很年幼的时候很败坏，但他们在年长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呢？很多他们想到妈妈们为他祷告。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她有十九个孩子，就除了查尔卫斯理跟约翰卫斯理两个宗教的伟人，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牛顿，他一直很败坏的生活，他也想到在危难的时候，他想到妈妈曾经为他祷告。奥古斯丁在很败坏糜烂的日子里头，他想到妈妈为他祷告。所以年长者，不要以为你没有受教育，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没有影响力。所以这本书讲到，你要投资于人，你所拿的那些钱财，你所抓住的那些房产，你只能够留下去，然后呢，最后没有了。你的仅剩的时间，你仅剩的年岁，你要投资在人生。一个方式就是祷告，除了默默为他抓他一起来祷告，劝勉他。你可能你很难去影响他们，他们受的教育很高，但是你的孙子呢，你可以，你可以影响你的孙子，你的曾孙子，你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投资于人，不要就坐在窝在沙发那边看电视，就这样过日子了，这不是上帝所要的。记得神给我们的救赎，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使我们行善，这是上帝给亚当在伊甸园里头给他的工作，就是什么？就去管理。所以这个对神的工作不是因着我们做的多神就爱我们，我们做的少神我们就亏欠。其实保罗很容易用内疚的方式来推动这些特里克人 哇，你是执事，你怎么能够不做多一些？你在爱加贝这么久了，你怎么能够不参与服事？就是用内疚的方式，我们很容易哈达到那个目的啊，能够哇，大家有内疚了，哎呀，还是做一点点呢，我们就攻克己身，就鞭策自己多奉献一些，多给一些钱，多承担一些责任，哎呀，做一点点呢，不然牧师又在讲我们了。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些来推动我们，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长久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当你有人数落你了，当你的所服侍的没有被人肯定的时候，你就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得到工钱，你又没有得到奖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反而还有人嫌弃你，所以我们就有苦读，我们就觉得不被认可，我们甚至耗尽，我们离开教会。因为你所做的服侍是为了你自己，你所做的服侍是出于愧疚，出于是因为你要给人面子，是出于你自己的没有安全感，你的自我形象不好，所以你为了这样子 来做，你不是为了基督。记得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好行不能够因着我们的内疚，不能因着我们要得到人的认可，或者甚至要得到上帝的认可，我们才去回应。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回到世界的宗教一样，我们靠我们的行为来得到，来赚取我们的救赎。福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中都有分工啊，每一周每一天有不同的人分工，所以周一是我，周一是 休假的时间，然后周二周三啊，周六的时间是妈妈。那天妻子因为我家老大正言生病了，妈妈就带着他去看医生。雅哥老二不在家，去学钢琴了，然后我在忙着准备信息，周日讲到没有时间，因为衣服洗在洗衣机里头了，然后就需要晾，不晾太久那个衣服就臭了。我就问我家老三诗篇，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帮忙晾衣服，今天不是轮到他，你能不能，他是在星期三，你能不能够帮忙晾，因为今天妈妈不在家，我也忙。诗篇开始是不愿意的，我开始就跟他哎呀，给他一点动力，我给你钱啊，给你一块钱。我家老三比较精哈，他嫌少，他跟我要三块。不管你再怎么精，你都是我的孩子啊，所以我就跟他讨价还价，好，一块五成交，我们就以一块五的价钱，然后就帮我答应我去晾那个衣服。所以这次他去晾着，我偷偷，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晾了好不好，我就偷偷去看一下，他没有，他不知道我在拍他，我就偷偷看了一下，哎，他晾了好不好？他没有把那个架子转下来，他直接拿着椅子这样搭着晾。我就这样就问啊，偷偷的，我没有，他不知道我在后头拍他。我看他晾完之后，我在看他在晾的过程里头，我就偷偷跑去旁边的耳朵，就问他：“哎，诗篇，如果妈妈知道你是因为了拿钱而晾衣服，而不是因为你爱妈妈，你觉得妈妈会怎么想？”我家老三诗篇当时静静没说话。他晾完衣服之后，他就跑回来把那一块半还给我。姜还是老的辣哈，耍点嘴皮子就不花钱了。很多时候我们服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开始的动机可能是为了一些的好处，为了一些给人面子，为了一些不管怎样的动机，很少时候是为了爱神，真的。但是神不要我们停留在那里，是要你的服侍，即便你出的开始的服侍是为了给人面子，但是最终神要你是不是因为爱他而做？你是不是因为爱他而做？你会经历不同的一些挑战，一些人的可能对你的服侍给你很刻薄的回应，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如果你是真的是为神而做的话，你是愿意咬牙切齿的继续的忍着，因为你是为神而做，你不是为了那一块半。最后我在讲整个基督教的神学是什么呢？基督教的神学根基是恩典，基督教的伦理或者是我们 行事为人是感恩，是感恩。神给我们的神学根基是恩典，但是你的生活举止是一种感恩，是因为神的爱你回应他，因为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所以有人说什么呢？行善不是得救的管道，他们是得救的证据。我们行的时候不是为了得到救赎，不是为了得到祝福，当然神会祝福我们，我们行是最基本回应 上帝给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能够应用，特别在这个月是宣教月的时候，十一还有十二月我们去短宣，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思想我们怎么向身边的人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言语来传福音给他们。活动会结束，圣诞节会结束，所以不单单十一、十二月是宣教，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我在我的个人发展生命里头 PDP 当中做组长的们知道，我自己也定了一个每个月我向一个人传福音，因为我不这么做的我会不结果子，我会嫌懒，我会好吃懒做，想着啊，一会儿午餐要去哪里吃好吃的啊，去哪里有好吃的，我继续想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激励自己的话，每一个月我跟神说，诶，神，这是我的要操练自己的，我要为你留心行善，我就很容易嫌懒，就像特里克人一样的，我们会在安逸区里头，我们想顿顿吃好的啊，过在我们的安逸的生活。所以你们需要真的是计划你的生命里头，你要怎么留心来做。你不留心的话，你就这样流失过了，你就窝在那里看电视，等着死亡来临。好，总结我们今天的内容，我邀请师班上来讲到整个里外更新的宣教。里外更新的宣教，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宣教不单单只是我离开新加坡去了泰国乌文短宣开始，宣教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开始。我们必须要成为光，盐和光，在我们身边，神放我们身边的里头做见证，在学校，在工作，在家中有美好的见证。宣教是从我们里面开始到外面一个改变的生命。生命怎么被改变呢？生命需要重回重视我们的那个罪，看到那个罪的捆绑，罪的那个深渊，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恩典的福音。在恩典的福音里头，让我们最终看到最终神要救我们是要我们来行善。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